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。那么，言教的修学啊，它的所关系呢，是回光返照，来关照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。那么，它在一念明了的心当中呢，开展出空假中三观。啊，那么第一个空观呢，就是把妄想啊全部归零。诸位，他不是把妄想消掉，不是，你也消不掉。你只要看到它是虚妄的就可以了。就是说，你必须看到你的本来面目，你的心性的最初的原点。所以这个大圣的空观，他观进去的时候，他是离一切相，他没有断一切相。这个地方跟藏通别不太一样的地方啊，因为藏通两教的空观，他观进去以后，他把相都扫掉了。但是你把相扫掉了，对不起，你不能产生作用了。所有的内心要活动，一定要有一个相状。你没有相状，你怎么活动呢？你怎么造作？怎么积功累德呢？你就布施也得有一个相状嘛，有个众生相让你布施嘛，你拜佛也得有个相状嘛。你把相状都扫掉，你的心就不能活动了。这最后结果就是灰身泯智了。所以大乘的言教的空观，它没有扫掉一切相，它只是离一切相。就是你观想你本来是没有相状的，这个都是后来有的啊，所以他就为后来的妙用做下了布局。所以大乘的空观为什么他无助能够生心？因为他对相状处理的时候的态度就跟藏通两教不一样。藏通两教把相都扫了，但是你就是因为你有相状害我产生攀缘，你真是冤枉啊！你不能怪相状啊，你自己要去攀缘相状，你要对自己的攀缘心啊，不是去管，你不是说去怪罪相状啊。所以言教的思想是本来清净，所以他的攀缘心都提下来，就是说你这个希望的东西，你攀缘到最后你没有结果的，人生无所得，就像做梦一样，你做那么多梦，结果嘞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个意思了，啊，就是我们打那么多妄想，结果呢？结果就是这样子了，啊，所以呢，在整个大乘的空观当中呢，他只是把相呢远离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是从本来清净的角度来观空，来安住啊。那么后来我们来看看他要升起作用了，他真正的作用是要修菩提心了，升起假观的，把心性的妙用、假名、假相、假用开显出来，我们看它是怎么开显信息的作用啊？
假观照俗地理，假理具释造两重三千，理具十法界，释造十法界，实如是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，当体即假。
这个假观呢、啊，是天台宗非常重要的特色。它根据《法华经》的实如是啊，开展出一念三千的思想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你先在清净心安住以后，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安住以后，开始怎么样呢？开始调整妄想，你就可以放手用假观来调整妄想。那么调整妄想，你要先明白一念三千的道理啊。它这个一念三千呢，是这样子来的啊。首先，我们念头啊，安住的时候是不动念头，你一切相嘛，你动，但是你念头一动，哎，就有相状了。这个相状，这有什么相状呢？十法界的染净相状就出来了，啊。那么这个十法界呢，它有理具十法界跟释造十法界。理具呢，就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，我们一念清净心本来就有 司法界的潜在的功能。比方说黄金，你看黄金，它可以把它做成杯子，它可以做一个椅子，也可以做这个桌子。那么你也可以说黄金这个本质是黄金，它有创造杯子的潜在功能，要不然它怎么能做成杯子呢？它能够变成椅子，它的本性就有创造成椅子的功能，这叫理据。但是你整个造作，你怎么把这个黄金变成杯子，这个造作叫做事造，它是修德。理据是性的啊。那么理据事造呢，你看哈，理据司法界跟事造司法界，比方说你现在是个人，表示你全身的内心的活动啊，是往五界十善的方向活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把今生的人法界创造出来了。但是你现在显现人法界，你其他的九法界还在不在？还在。你还有佛法界，还有菩萨法界，还乃至还有地狱法界，隐而不显，暂时怎么样？隐没了，这个功能变成潜伏了。就是人法界是四照法界，但是你其他还是记住，其他的法界还是记住，你随时可以改变。那么这样讲，四照法界每一个法界又记住理据十法界，就变成怎么样？一百，对不对？十乘十乘一百。那么每一个法界又记住十如是，十如是我们待会再说，一百乘以十就变成一千。然后一千当中呢，每一个法界又记住三个法，智者大师说，五蕴的十法，依报的国土，跟众生的假名。五蕴是正报，国土是依报。众生你有一个名称嘛，啊，就是五蕴十法依报国土众生假名就变成三法，那么一千乘以三就变成三千了，一念三千就这样来了。其实三千呢，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身罗万象，但是它的关键点在十如是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创造十法界的，你前身是怎么把你昨天你前身的心是怎么活动把今生创造出来，你今生又是用什么相状把来生创造出来，整个缘起在十法界，在十如是啊。我们解释一下，首先第一个，内心要活动，它一定要有相状的带动，它一定有个相状。你看你布施有一个布施的相状，忍辱有忍辱的相状啊，善心有善心的相状，贪嗔痴有贪嗔痴的相状。所以什么叫相呢？显现于外名之为相，就是内心一动它一定有一个外表的东西叫做相状。什么叫性呢？内分不改名性，相状本后面那个明了的心性啊，那个推动相状叫做性。这个性不是佛性啊，是习性。每一个人都不懂的习性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产生这个相状呢？过去生的等流习性。这个习性智者大师分成四种，第一个定恶具，就是这个人前身啊，他呢经常升起恶法的造作，累积很多邪恶的妄想，他很容易起恶念，就是这个人恶念强坚固，这个人叫定恶具。第二种叫定善具，在过去生他欣喜的五戒十善的法比较多，他很容易升起善念，虽然也有恶念，但是呢善法善念多于恶念，这个人叫做定善具。第三种人是出离性，他这个人一天到晚喜欢把门关起来，不喜欢跟别人往来的啊，但其自度不易度人啊，个性清高的。第四个是菩提性，他能够比较中道啊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那么过去生的这种习性跟相状结合起来就变成体，就是五蕴的本质。当你把五蕴的相状跟它背后的习性加，就变成一个能够造业的一个个体，就是色心二法的主体啊。 那么这个五蕴的主体从今生的角度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它有力跟作。力是潜伏的功能，作是善业的造作。我们解释一下，有明延寿大师啊，他说啊，他解释这个，他说这个岩烟跟这个大鱼啊，他说岩烟这个人啊，处在乱世，所以他的表现出来的身口意造作呢，啊，处陋室，啊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志，他能够在乱世当中啊，自得其乐。这个人有德厚。他说大禹呢，在太平盛世，他得到君王的重用，结果呢，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为官为众，他的德厚也非常好。那么有名大师说呢，颜渊的德厚跟大禹的德厚啊，从德厚来说是一致的，是完全一样的。他说啊，异地而居啊，亦复如是。今天颜渊生长到大禹的情况，他也会为官为众。啊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今天大禹处在乱世当中，礼崩乐坏，他也会选择独善其身。啊，也就是说呢，潜在的功能是你的习性带来的，你是圆缺而已。但是你遇到因缘的刺激，有外境的刺激，你就会变成身口意的造作了。所以一个人有邪恶的本性啊，他不造作啊，只是因为没有外境的刺激，叫做没有外境刺激之前叫做力。当外境刺激他产生身口意造作的时候叫做作。啊，那么这个业力一作，当然就有善恶的因缘业因了。那么因到得果报之前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叫缘，这个缘很重要，就是助因为缘。我们解释一下啊。你学佛以后，可能你的内心已经有很多功能了，有一些邪恶的相性体力作在活动，也可能有些善良的善性体力作。但是你学佛以后，你明白因果以后，你一定要概括成熟。那么我们对于邪恶的相性体力作啊，这个缘啊，要断相续，就是你想办法不能让它相续，你或者用四念处观，不净苦无长无我对治，或者干脆转念念佛也可以。啊，所以这个缘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的一个点。啊，你面对恶法的相性体力作要断相续，面对善法的相性体力作，你要鼓励自己不断的增长。就是说，你必须让往生的相性体力作不断的相续广大，让娑婆世界的相性体力作慢慢慢慢的减损。这个就是缘，你要用各种的助缘，让你内心的相性体力作的功能产生改变啊。那么经过缘以后呢，这个业因就变成果跟报。果指的是等流果，是指内心的等流性啊，你要是善性，后面还是善性啊，恶性还是恶性，等流果。这个报就是易熟了，就是受用了啊。最后如是本末究竟等，这个如是本末究竟等啊，有两种说法。从理性上来说呢，就是从前面的本就是如是相了，这个末呢就是如是报。相到报的过程当中呢，从理性上来说，皆是一心平等无二，它都是一心的作用嘛。从理性上来说都是一样，但是从它的作用上来说呢，从如是相到如是末到如是报啊，它是一连贯的，它是连贯性的。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连贯性，就是说啊，当你的相状是贪的相状，贪为法界，一切法去贪，你所有的性、所有的体、所有的力作、因缘果报都跟贪相应。就是说，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布施，到底这个布施的法未来会有什么果报？ 从原教的思想，不是看表面，就是看你的心呢、啊、是跟什么法界相应。如果你的布施跟菩提心相应，哦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菩提心为法界，一切法器菩提，你整个布施啊，是如是菩提心的相，如是菩提心的性，如是菩提心的体，如是力作因缘果报，那是成佛的资粮。如果你的布施是贪求名利，哦，贪为法界，一切法器贪，那么你整个布施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就变成人天福报。这叫做本末究竟的，就是说啊，它这个是连贯的啊。好，那么叫当体即假啊。我们一般呢、啊、当你从空出假，从一念的清净心里面重新，我们一开始是先远离妄想，然后再重新面对妄想。假设你现在的心开始关心的时候，你重新面对妄想，你大概会知道你前身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你不改变，你也可以论断你未来将去哪里了。所以他这个天台中的关心呢、啊，可以知道过去，也可以知道未来，就是你的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时如是在转，哪一个相状的活动最强盛，就大概就是你来生的去处了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本书叫《前世今生》的 啊，诸位可能有些人看过，它里面讲到一个女主角叫做凯撒琳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内心有什么相状呢？他有一种恐惧水的相状，这很麻烦了、啊。你要去洗东西啦，要洗身体都要水，所以他日常生活经常看到水就莫名的恐惧啊，就造成他严重的忧郁症了。结果他找心理医生，这个心理医生怎么办呢？帮他催眠，找出原因。结果他发觉他今生啊都没有造成恐惧水的原因，今生都没有。结果这个心理医生为他做深度催眠，催眠到他的前身去了，在他过去生的多生当中啊，有两次跟水有关系。第一次，他在一个村庄里面得到麻风病了。这麻风病的病啊，的根源来自于这个井水里面的水啊的病毒的传染。所以他误饮的这个井水里面的有病毒的水啊，得到麻风病以后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药治啊，都把大家集中起来，把堆到这个山洞，把山洞给封了。就他死亡之前啊，经过很痛苦的挣扎，所以他对水啊产生了第一个恐惧的记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次呢，他有一生呢，他住在山上，这一天山洪爆发呢，他抱着他儿子往山上跑啊，结果来不及了，被那个洪水啊给冲没了，在水中挣扎恐怖而死亡。所以他过去生当中跟水有两次非常深刻的记忆，就留下了他心中有一种恐惧水的相状在心中啊运转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力如作，一直这个流动活动啊，一直活动到现在。他接触水的时候，他心中就有一种恐惧水的相性体力作。当然后来就知道这个是虚妄，知妄即离，离妄即觉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当我们面对妄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这个观呢、啊，这个假观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，了解你的问题点在哪里。佛法太多啊，你不能所有药都吃啊，不可能嘛。你当然这是因病一样嘛，你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称众生慈悲观，先找出你的问题点。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，你看你的心中啊到底是哪一个相状活动最炽盛，这个就是你的问题点了。第二个，调整它，这第一个，这个是面对恶法，对善法。所以对恶法呢，我们一般来说的对治啊，我们看这个十四面了、啊。恶法是从缘下手断相续， 所有的石珠是一旦它不相续的，断相续以后它就没有力量了。好，那你如果要生善，从净土宗的角度，你要创造一个名号的相状去皈依，创造净土的相状去耗药，这个从相状下手，所以戒相修心，就净土宗一定要讲戒相修心。如果你对净土的功德是完全陌生，我保证你很难往生的。你的心中根本没有净土的像耗药的像状在运转，你怎么会跟净土感应道交呢？这个假观就影响到你的缘起啊，生命的去向。净土中你要创造两个重要的像状，第一个阿弥陀佛的圣号代表你什么意思，你最好把阿弥陀四十八愿几个重要的功德跟名号连结，哦，它能够让你不堕恶道，生尊贵家，啊，念这句佛号，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临终接引往生，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十八愿。就是说，你必须把名号跟很多功德相联合在一起。我再讲一次哈，内心的活动一定有相状。如果你对净土都没有相状，你就没有因缘了，没有因缘了。你根本没有往生的因缘了所有的缘起第一个就是如是相，净土的功德相、名号的功德相，你要运转得非常清楚，非常的坚定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创造一个净土的往生的相状。第二个，截断娑婆世界爱取的因缘，从缘对这个相状，娑婆世界的相状是你已经长时间累积的，这个时候你要让相状消失，只能够从缘切断。这是用不净苦无常无我或者转念念佛去断它的缘，好。那么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有变化了，就是从实如是，你大概是可以知道过去，可以知道未来。好，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中观，
中观照中地理。中空有同时，空有无碍，当体即中。
那么中观呢，就是这个空性的清净心跟有相的实如是同时运转，两个没有障碍，当体即中。即中啊，空有同时这四个字啊，只有言教有这个词儿，别教没有空有同时啊。别教在初地以前，没有所谓的空有同时啊，一定是先空次讲后种的。原教一开始凡夫的时候就无住身心了，啊，这个无住身心我们再复习一下啊。原教的一心三观呢，啊，是它不向外观的，他认为外性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的生命跟你的心有关系而已了。所以它的核心在现前一念心啊，它呢就是先把所有的精神体力，你不要管外境怎么样，这是个结果，啊，把它回光返照，把空假中的观恨啊拉到你一念心来。第一件事情，先修空观，把心安住。你必须安住在你的本来的清净心，就是先把相状先拨开来，看到你一念本来清净的心性，站在本来没有妄想的角度，在那个地方住下来。以无住为住，第二个你就可以放手修假观了。你用这假观方法就很多，方便有多门了，啊，前面的藏通别你都用得到啊。当然净土中你必须要有，当然你这个假观一定要有相嘛，戒相修心嘛，净土中要有两个相状操作。第一个都摄六根，你必须把娑婆世界的感受跟想象慢慢的收起来，让这个相状啊活动啊越来越羸弱。第二个净念相继，你必须对阿弥陀佛名号的信仰跟净土功德的耗药，这个相状的操作慢慢的相继，就是扩大。它两种操作，一个减少娑婆世界的如是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的活动，第二个增长净土的相性体力做。这个就假观，最后无住不爱身心，身心不爱 不住，清净心不妨碍往生的菩提愿，菩提愿不妨碍清净心，空有外。这个就是言教的整个一心三观的操作。好，好，我们看回到讲义啊。那么讲义的第五十五面呢，此教全圆妙三谛啊，就是空一心三观。那么圆妙三谛呢，这个地方看看它开展出来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是怎么修。全无作四谛，这个四谛讲到两种缘起啊，杂染缘起跟清净缘起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四谛叫无作呢？智者大师解释啊，四谛之法皆是实相。什么叫杂染缘起？当然是你一念的真如心嘛，一念心在迷，一念心性迷惑了，就变成凡夫了嘛，就流转了嘛。一念心性觉悟了，回光返照了，它就是四圣法界，就是幻灭门嘛。所以它这个流转幻灭当中呢，没有一个真实的造作者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受用者，只有迷悟的差别，叫做无作四谛。一前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，这个大乘的十二因缘呢是不思议，因为它不但是三界的分段生死，也讲到这个界外的不思议变异生死啊。为什么不生灭呢？因为它无明跟真如是不二的，它没有对立的啊。真如觉悟了叫真如，真如迷惑了叫无明，两个东西是不二法的。同样一念心流转三界中，是谁在流转？是一念心流转。你成佛以后是谁在成佛？还是你这一念心嘛？只是说呢，一个是迷惑颠倒的心，一个是觉悟的心，同一个东西。所以它是不生灭，它呢只论迷悟啊，它没有所谓的这种对立啊。一前称性六度十度，他所有的修学都是在不生灭的心性，在本来清净的角度升起六度啊，所以他这个功德是坚固的，是圆满的，是超越的啊，是称性的六度啊。他不像别教的六度啊，是依法修学的六度，不是依止心性，这个六度就相对的比较不圆满啊。一前不思议二谛，那么三谛也可以把它合成二谛，是怎么合的呢？他把一念心性呢、安立做中谛，把空有的操作当做熟谛啊，这个就是二谛啊。所以你从心性来看人生呢、他就是觉得进入一种不二法门，就是说流转生死也是他，往生净土也是他。就像说你做梦的时候是谁在做梦呢？当然是你现在这念心呢、难道还有其他吗？一念心跟睡眠相应就变成梦境了，一念心跟觉悟相应就是你现在清醒的心，都是同一个心了、所以他这个不二就是说呢，你只是做调整，并没有改变心性。你把迷惑颠倒的相性体力做变成觉悟的相性体力做，当然前提先安住啊，站在不生灭性的角度去修生灭的对峙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修行位置啊。
开示界外立根菩萨另修一心三观，圆超二种生死，圆证三德涅槃，正曰此教方论六极。
那么这个教法呢，是针对于这种立根的，对中道实相立根善根特别强的大乘善根的，另修一心三观啊，圆超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圆证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藏。其实他这个一心三观呢、其实刚开始啊，他也不是说同时操作了。 藕益大师说，虽然一心三观呢、必以空观为出门。他举一个例子，说一心三观为什么要先空视角，也是先空视角后中，只是他站在一念心性。他说啊，言教的空假中三观了、譬如一刀千指，他一刀切下去粒粒分明，但是他也有次第了，就是说呢，初学者你先别去碰妄想，你先找到你的心，像观一切法，观你的心性本来清净的，先在清净心住下来，先求离相，你先跟妄想保持距离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去处理妄想。但是你悟的道理还是圆融的道理，只是你下手的时候呢，先求安住，再求调伏，它还是有点次第的啊。其实明智慧啊，礼记明智慧都是主要都是安住清净心的，真正开始对峙妄想，观通通会开始了。明智慧都是以空观为主了，啊，就是观相法空，合其自性，本质清净啊，都是先从这边下手啊。好，我们看礼记佛啊。修学位次啊，第一个礼记佛。
礼记佛者，不思议理性也。如来之藏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随年一法，无非法界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再繁不减，再圣不增。
这个原教的礼记佛啊，是不思议理性，不思议的中道理性。别教的礼记佛啊，是思义的，他是要通过思维把这个中道的法在心中创造出来。哦，什么是中道呢？哦，名利不可争，义务不可辞。从对法的理解，哦，我们照这个章法走，叫礼记佛。先创造一个法的力量来引导你的心。啊，原教认为是多事，你的心本来就是中道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觉知，你只要知道就好了，不用动明眼。你只要知道你那些本来就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它就是中道实相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即空即假即中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它后面怎么说哈。如来之藏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随缘一法，无非法界啊。如来之藏，这个词是来自于楞严经了，其实就是现前一念心性的哈。因为什么叫如来藏呢？叫如来之法含藏在众生的心中，就是众生导妄想的心呢、有成佛的可能性啊。因为他理具十法界嘛，你只是让其他法，你虽然是人法界，但是佛法界是暂时隐没而已啊。那么在一念心性当中，当然记住十法界的可能性呢，它的作用叫不变随缘，它的体系是随缘不变，随缘依法都是真如法界，叫真如缘起。我们一念心性为什么是中道呢？因为它有随缘意跟不变意。我们来看看是怎么随缘啊。当心性在迷，心随妄转，跟着妄想走，你没有安住在心性的本体，跟着贼走，你就起贪嗔痴了，创造的生死轮回了。当你的心跟着佛法的道理走，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去调整它，你就创造四圣法界了。就是你的心啊，它有随缘的意作用，就是随顺迷雾的意缘，创造十法界的因缘果报出来。从这个观念来说，你可以看得出的原教的人生观啊，他比别教更高明了，他对人生的态度啊，就是人生没有好坏啊，就在迷雾之间而已了。什么叫做不二法嘛？你要慢慢体会到大圣的不二，就是说啊，印光大师举一个例子说水，你说水好不好？答案很难讲。你这个水让毒蛇吃到啊，它创造成毒液，那是得害人， 你这个水给牛奶喝，给牛喝，它变成牛奶，这就滋养了。同样是水，经过这个蛇的这种嗔心的愿啊，创造出来变成毒液，变成牛的慈悲的因缘啊，都变成牛奶。它这是同样是水，同样是一念心性，它也可以创造六道轮回，它也可以创造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心性的确有水也的作用，但是它又不变，它的体系还是一样清净本然。它不管变现什么，它的本性还是清净。因缘它只是个假象，它随时可以调整，啊，所以水忍一法都是一念心性的法界。但是心性在迷叫做众生，心性在悟就是佛陀啊。那么这样一个中道的心性呢，是谁有呢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再凡不减，再生不增。诸位，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，不是佛陀有而已，你也有。我们哈，是这样啊，一念心性呢，它是即空，当然指的是不变的体系了。即假是它随缘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凡夫啊，跟着妄想走啊，他呢失去的不变的本体，凡夫是不能经常变来变去啊。二圣人呢是偏空，他失去了随缘的作用，他呢就是守住不变，结果他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，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中道。就是说呢，一念心性它本来是即空即假即中的，这个体系统本来是可以即空即假即中的，是可以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的，是可以清净心菩提愿同时操作的。凡夫把妄想啊，把它套在一念心性，这个心性就变质了，真的，它那个不变的体消失了，只有随掌悟的因缘产生作用，只有随缘意了。二圣人捏造一个空性的假象，把它套在一念心性，结果它的随缘的功能也没有了，变成只有不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没有中道，不是说你本来没有中道的功能，而是你用妄想把中道的心性给遮盖了。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恢复它本来的功能。你不要跟着妄想走，也不要跟二乘的偏空的法走，你就能够很自然的进入中道的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了。就是这个道理，你不要去求，你只要把它原来的功能恢复就够了。所以古德给这个礼记佛啊，这个言教的道理啊，给一句话说啊，动静理前世，行常事皆非，冥冥随物去，渺渺不知归。说凡夫呢，不管是在动态静态啊，道理上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都是无住身心，理论上是有，但事实上呢，行常事皆非，事实上没有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哪一个人有不变之体啊？我们的心当然变来变去的，生灭心啊。其实你的心本来是不生灭的，你是被妄想骗的，你现在变成生灭啊，那是不正常的，你被妄想遮盖了，是你自己要跟着妄想走变成生灭了。所以从因缘上来说，我们已经失去中道了。所以一个人不回光返照呢，就冥冥随物去，心随境转，渺渺不知归了。按二圣人他也失去中道，但是二圣人好一点，他不是随物去，他是冥冥随法随空去，渺渺不知归。那跟空性而去的，他也没回光返照。他二圣人也是心外求法，当然他求的好一点，至少他是佛法。好，所以在整个言教的中道思想，他认为说你本来就中道，你不要多是在按别教拿一个中道思想在套造你的心性了。你只要远离妄想的纠缠，远离偏空的执着，你的中道就出来了，就 你这个清净心菩提愿无助身心就现前。他中道是这样安利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啊，先把这个道理弄清楚，后面就开始修即空即角即中了，就开始修观了啊。好，今天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
其实我是有两个问题的。第一个问题是刚才第一节的时候说那个妄想是过去时，会不会也是一个未来时呢？
有可能。
就是说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嘛。
但是它不可能是未来时，你想哈，它是一个生命的经验，你未来的生命出现没有？还没有。它怎么有经验呢？你想象那是你的想象，就是说为你要有这种生命经验才会累积妄想。你没有生命经验，你这个未来的生命还没有出现，怎么有妄想？
好，
当然你也可能会把这个妄想带到来未来去，如果你不调整也可能。
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那个礼积佛的时候啊，是一个不思议的理性，就是五十五页最后的
啊，是
好。那么也说那个别教是思维的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啊，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不是思维刚才的事情啊？
你问得非常好，对对对对。不思议理性就是说，它不是名言创造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把它开显，还是要假借名言。但是他开显呢，只是你用名言啊，把障碍破掉，让它恢复本来面目而已。所以它的本质还是不思议，就是说，它不是你想出来的一个中道。别教的理性是你想出来的吧？你如理思维想出来的吧？你跟佛法学习，但是它这个中道就是说，你本来就中道。但是你现在问题是，你现在不中道了。我们凡夫是执着在有效的东西，不中道了，那你必须要。反转它的时候要思维它，哦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先把妄想拨开来，然后中道才恢复过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不思议，但是你要开显它呢，要靠思议，这样你听懂吗？过程是思议，但是它出来的时候，它本来就是不思议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，啊，就是说。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如果是一台机器的话，这个机器本来是为了成佛设计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成佛是正常的，我们现在是非常不正常，知道吗？我们心啊操作错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跟着妄想走啊，把不变的功能给丧失了，变成不中道了。二乘人也操作错误，二乘人偏空他也操作错误，就是说这台机器的设计本来是让你即空即角即中的，但是我们操作错误，变成凡夫了。如果这个机器不是为了成佛设计，那谁可以成佛？我问你，你原来的设计是不能成佛的，你怎么可以成佛呢？你努力都没有用了。就是说，这台机器本来是可以成佛的，它是中道的，它本来就是即空即角即中嘛。那为什么现在功能失掉了？它没有失掉。是被妄想遮盖，你把妄想拨开来，你只要不随妄转，你的清净心菩提愿自己就出来就显现了，你就自然走上大白牛车。好，请说。
感恩师父慈悲，弟子有问题是吧？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唯心所现，
是的，
唯识所变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心指的我们的妙明真心，就心性，
就是我们对对
的。这识就是说的阿赖耶识。
是的，但是你说对了一半。这个唯识所变呢，它不但是阿赖耶识，也包括第六意识的分别，妄想跟业力的结合。当你说唯识所变的时候，那就是凡夫的人生了，现实人生了。 所谓唯心所现呢，是理想化的人生呢，就是言教的人生，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的。言教义就是说，人生本来就没有好坏，它是把你的清净心跟实如是因缘果报如实的显现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唯识学就不一样，唯识学它唯识所变，它有三能变了、啊，业力变一次，执着变一次，思想变一次，所以这唯识学是讲到那个变现就很复杂了。那凡夫的人生就是错综复杂了，有加上个人的妄想跟执着在里面了。
谢谢师父。
好，请坐。我们在理论上啊，你要建立一个言教的思想，就是说它原来是怎么样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我们也要务实的面对你的现在，当然你有些东西你要唯识对峙的，要失意又无分别次都没关系，但是你的高度你要安住在一个圆满的高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影响到你成佛的快慢，也影响到你问题是怎么处理的。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首先很感恩师父哈、啊，这一段时间带我们走了一趟的成佛之道，那弟子也感到很殊胜，可以上到这么有良观性的课程。弟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哈、啊，师父刚刚有说过，就是原教是上根菩萨修的，可是师父刚刚说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直接修那个藏教、通教跟别教，那没有原教。就这个弟子有心不安的，那可是初学者有可能就修到这个一念心性的法吗？那初学者到底要怎么样来走这条路？
他如果没有初学者，他怎么会有明智即佛的？这明智即佛都是从初学者走上来的，从语言文字的理解咯，是不是？
初学者可以一开始就修言教吗？
你说呢？如果不能修的话，那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个法呢？佛陀是为了佛陀今天的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是来到凡夫的世界讲，他可没有到圣人的境界去讲。佛陀说这个法，就这个东西可以修嘛。如果不能修，那佛陀对凡夫讲，那不是白讲嘛？是不是？
弟子哈、哦，也是今天晚上才可以有这个因缘上到原教，
永远不会太晚，知道原教永远不会太晚。
对，可是很多人哈、哦，他们学佛。没办法，说没有这个因缘，一开始就学到这么圆满的一个法。
那如果你不修言教，你的心就直接跳到妄想堆里面去，那就纠缠不清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那真的是时时勤佛事，就不知道差到什么时候了。
感恩师父，谢谢。
所以他言教的问题，他是解决问题特别快，尤其临终的时候特别好用。你只要把握。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临终的时候，你只要不糊涂。诸位，妄想本来是没有办法去伤害你的，本来是没有办法的。是因为你招惹他，他才伤害你的。你要永远知道这个观念，他没有主动伤害你的能力啊。你的心性本来就没有妄想，他怎么伤害到你呢？你看过一个希望的东西去伤害一个真实的东西吗？没有吧。一个梦想的幻境然后伤害一个真实的人嘛，是你自己要跳进去的，那你就不能怪别人了，是吧？如果妄想有主动攻击的能力，临终没有一个人会保持正念，没有一个人，你信不信？你以为他保持正念是对治妄想？你对治妄想你不可能保，那临终没有正念的，临终没有妄想是不随妄转，所以他能够保持正念。诸位你们懂吗？不随妄转了、啊、你临终但凡你要对视妄想，你就惨了，你就很惨了。临终的紧急关头，哪有是让人去修不进关修无我关啊？你开玩笑。言教的操作，临终的时候正念只能够用言教的思想，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，让妄形成一个真如三昧的保护网，把你的心保护住，然后提起符号。 请说。
师父，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听说过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就是我们万想一起来是赶快想。
是的是的是的是的，
是这样子。
所以我说言教永远不会太对，你说这句话非常好。不怕妄想，就怕你没有觉悟。所以我们的正念是第二念的正念，诸位知道吧？你保持，你要保持第二念。你只要在临终的时候，不管你前半段多么的颠倒，你随时起来，永远不歇太迟。因为你悟的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的是你的，你所意识的是真理，妄想是希望。诸位，妄想不管怎么掩饰，它的本质是希望的。你要用来了解，它永远不是你对手。所以我问，为什么我们强调第二念的正念？就是你可能很少人一开始临终就保持正念的了，一定是百感交集啊，要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可能会有一时糊涂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曾经修过一念信心本来清净的人啊，你只要想到这句话，菩提自信本来，你再想到这句话，妄想就惨了。你的真如三昧现前的时候啊，他马上把你进入到一种不迷不起不动的境界。所以你要保，你就是说，我不敢说我有第一念的正念，但是我有第二念的正念。为什么觉悟永远不太迟呢？你看过光明出来的时候会太迟吗？一旦有光明，不管你这个黑暗待多久，黑暗就是黑暗。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嘛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，我先打妄想的，妄想占了先机的，对不起，你是希望的，这跟先来后到没有关系。我们直观一念心的本来清净，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它是真理，它是一个真相。好，所以这个圆教的操作，它跟念佛。所以你看，我一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，他就是把禅观的正念、内观真如、外说弥陀，他是两个合在一起的。你看看六祖，那个《弥陀要解》的六性，他是先信智再信他的。诸位，为什么你念佛没有信心？因为你缺乏一个对自己的信心，所以你对阿弥陀没有信心。这个我们明天会说明的，他用到净土中很重要，就是说。你没有相见，你一念信心本来具足，你直接念佛，你会觉得你跟阿弥陀很遥远的，那是时间、空间十万亿佛土。你必须要把心拉到一念心性，佛陀没有离开你一念心性，这是自家的事，你的信心就出来。我们现在很少人去信智，直接信他，结果你这个佛号的信仰很虚，虚而不实。信智再信他，这个他呢就不一样了，那是种自他不二了。好，那么这部分我们这个圆教的应用，我们今天先谈理论，它的实际操作跟应用我们下堂课再说明。好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